这才真正见性啊，真正能见性了，即相即性。所以后半部经呢，法法皆是，不像前半部叫法法皆非也，后半部是法法皆是。这个是面向入体的精微之意了。他着一相，必知愈隐愈多，万象纷纭，永永不得清净。啊，这是真的。刚才我说出这个六道里头，啊，六道的这个现象，啊，是无量无边的对立啊，形成这样复杂的现象啊，这种复杂的现象实在讲就是最初啊做了一个相，这佛在经上讲的最初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这里第一个对立起来了啊，这一个对立起来啊，马上就起了个连锁的作用啊，从一个对立一变呢，就变成无量无边的对立，这个麻烦大了。啊，这个就是六道轮回呀，啊，怎么来的？怎么回事？啊，把它的根源观察了，读经文法不可著文字相，不可著言说相，这几句话大乘经里面时时提示，不断的在提示，为什么佛不厌其烦的这么多次的提出呢？实在讲，就是因为我们凡夫无量劫来分别执着的习气太深啊，说实在的话，佛提示一千次一万次都不动啊，我们没做到吧？做到了就不必再提了，没做到是时时刻刻要提醒的。我们今天读经哪有不着文字相的道理啊？我们听经哪有不着言说相的道理呢？果然不着，那就好办了，你读经会开悟，听经会见性。我们读经不开悟，听经也不见性，什么原因？著文字相，著言说相，这个老毛病老习气改不掉啊！啊，听了经立刻讲他，哎，这个法师还讲得不错啊，比那个讲得好啊，那个不如这个，你看看，你不都在这分别执着打妄想吗？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说屡次的提醒呢，这是大慈大悲的。佛所说法无非令人 立相正心。过语言文字皆不可耻啊！啊，我们读经学佛，我们的目的跟佛教给我们的目的不一样。佛教我们目的是希望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希望啊，升官发财，家庭平安，健康长寿，我目的不相同吧。佛那个目标啊，究竟圆满了，我们这个目标太渺小了，太小了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目标是牢牢的执着，死都不肯放松啊！啊，所以佛显示这个大的方向目标，我们永远不能够完成啊！这个道理在此地啊！佛的确《了义经》中苦口婆心为我们开示，希望我们在这里觉悟。真正学佛就真正取佛所教导的方向目标，我们以见性，以成佛，以往生净土为目标，那你就要真学了，一切放下啊，都不能够执着了。这次人全不知心啊，这个就是经文里头说的若有人言，这是什么人呢？凡夫之人啊，就像我们现在啊，我们要问啊，如来是什么意思啊？如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个讲法你读了金刚经，如来是若来若去若作若无，你讲的没错，金刚经上说的吧。这个说法是不解如来所说意啊。前面经文上讲的那个意思很正确，如来者诸法如意啊，那个意思是对的啊，这个意思呢就完全错解了啊，是此人全不知心，著于名相啊，所以叫你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言说相，他这个文字相、言说相啊，通通都着了啊，是与佛说之意毫无领会，故曰不解我所说意，何知此人不解？正于一切人身皆空相之一去。那么佛责备这个人啊，这菩萨聪明啊，佛责备这个人呢，从这个人的反面，就是菩萨应当要学习的。反面就是真正理解佛所说的意趣了啊。再看底下这一段解释，为什么佛说他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如来。这是如来又一个意思，是不是？不来不去非一非义啊，跟前面诸法如意一个意思啊，两种说法的一个意思 如来即是法身，法身常住不动，无所谓去来也。法身遍一切处，亦无虚乎去来也。佛的十号，成了佛都有十个号。这十个号呢，如来是第一个号。他排列的次序有关系，如来是排列第一个号。如果不证得如，那就不叫做成佛了。如是什么？如是真如本性的。这一点诸位同修要注意到。如是讲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法界的本体。现代哲学所说的宇宙万有的本体，这些哲学家在人间来讲非常聪明的人，哲学是求智慧的，他们在探讨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一切万物从哪里来的，要找它的根源。这个根源呢，就叫本体。找这个东西，这所有一切万物，我们今天讲太虚空，空间时间，过去人家对时间还没有什么观念，现在这个科学家的时候要探讨时间从哪来的，空间从哪来的，地球时间空间呢，也有起源之处啊。不是讲啊时空没有边际，那是讲的广大没有边际，其实它还是有源头的所以时间跟空间也不是真的，它也是个现象啊。自性变现出来的我们讲这个时空啊，是由开头，是由结束的也就是说时空都是有生命的。从什么地方去体会呢？从做梦。你想想你做梦的时候，你梦中有没有时间空间？有啊，梦中确实有时空啊。哪里能离得开时空呢？梦里的时空从哪来？当然从发梦的时候出现的吧。那就是时空的起点嘛。什么时候时空灭了？一觉睡醒啊，时空就灭了吧。时空有生灭，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也是虚妄的，妄想变现出来的那么在表法里面，空间时间都排在不相应刑法里面有违法的它的名词叫十分方分时是时间方就是方位东南西北四维上下上方因为这个空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因此在无为法里头也把它放上虚空无为你看我们动物植物矿物都有很明显的变化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呢有成住坏空很明显的这个变化 这个是空间好像没有看到变化啊，三千年空间是这样，三千年后空间还是这样的，没什么变化，所以也把它放到无为法。但是那个无为法也小的，无为法六个，只有真如无为是真的无为法，其他的五种相似无为啊，因为在里面呢看不到它的生灭，所以就把它放到无为法，但它不是真的无为法啊。所以我们从梦幻泡影里面就体会到了这个时空啊有生灭啊，禅宗里面讲粉碎虚空啊，这个话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那么在我们佛法里面也常说啊，大家不留意等觉菩萨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你们听听这个名词，生相无明，生起一切现象嘛，啊，就是这个无明说生起一切现象嘛，这个现象里面就包括时空。如果这一品生相无明断了，时间空间就结束了，时空里面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也结束了。可是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到那一个顶点的时候，现在科学家叫起点，奇异的奇，科学家把这个定作起点，就是我们佛法里讲的生相无明。等觉菩萨到这个境界，他不破，破不破？他不破。所以这个叫道家慈航，他不是没有能力破，他有能力，有能力而不破。不破就是不把这个现象就好像在做梦一样啊。他可以醒过来，他不想醒，继续在做梦。做梦干什么？梦里头还有很多人在做梦啊，帮助那些人。他是可以醒来了，他要去帮助那些梦中人。这叫做大慈大悲啊，广度众生。他太有能力。所以科学家讲的起点是我们佛经都有啊。但是这个点我们找不到啊，凭着科学仪器去探测那是探不到的啊，必须要甚深的沉淀啊，才能把那个宇宙的起源那个地方找到啊，这等觉菩萨才找到啊。所以如是真如，真如便虚空法界，无处不在啊。你怎么能说它有来有去啊？就如同我们现在讲的无线电波啊，这个电视台里头放出来这个频率啊，这个电波涵盖着整个地区，你不能说它有来有去啊！我这里有个电视机，频道一播对了，画面马上就现前，你不能说它来啊！我把它关起来，不能说它去啊，它没有来去啊！这是我们的真如本性啊！诸位要晓得，佛的真如本性。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真如本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今天晚上你们到这个讲堂来听经，你们来了没有了？有没有来去？你要说我有来有去，就前面糊涂人， 世人不皆不说意啊。你从家到这听经，听完了再回家有没有来去？不来不去啊，无所从来也无所去，这是真的。你确实没有来，确实没有去啊。啊，确实没有来，为什么有来去的相呢？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你有来去的这个相啊，是你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啊，你要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真相上没有来去。啊，你在家里是在那个空间里面现象，到这个地方是在此地现象。啊，你在路上走的时候，每一公尺，每一米离，刹那刹那的变啊！哎，那个相灭了，这个相生啊，是这样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哪有来去啊？啊，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到这个我们这个世间来应化。有没有来去？没有啊！啊，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迷了，明心见性了，能力恢复了，啊，得自在。啊，我们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经，啊，去度化众生，我们有没有来去呢？没有来去。我们可以现无量无边身啊，不止啊，梵王经常说的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啊，千百亿没有数量啊，其实没有数量啊，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印，因为你的化身遍一切处啊，这个化身就像无线电波一样遍一切处，哪个地方有这个电视机一播就现前了。佛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要晓得。啊，佛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是啊。没有例外的呀。啊，这个意思深广微细。啊，要体会这个意思。这是诸法实相啊，实相也就是空相，因为它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所以确确实实不来不去啊，这个你一定要懂得，就是发生变一切处，无所从来也无所去，非毕竟无来去啊，这从相上讲啊，实在相上讲，有现有隐啊，现象我们叫它来了，隐没了我们叫它去了啊，实在是隐现了，而我们凡夫隐现不自在，受业力的支配啊，什么叫业力呢？妄想啊，啊，这个业呢是造作，造作的结果叫做业啊，我们成天想东想西，成天的打妄想，妄想那个结果就叫做业啊，因为业力在支配，所以佛教给我们身心嘛，啊，身心，我不想别的嘛，我专想佛嘛，想佛呢，佛的境界就现前，啊，这个佛门也常说， 大乘法里头讲十法界，一法界现，九法界隐。啊，像我们现在人法界，十法界的人法界，这个法界的相现出来，其他九个法界的相都隐都没有了，啊，都不见，啊，隐藏了。那么这一个法界现前的九障啊，时间还是急还是长还是短，也是业力在做主宰。这个有功夫的人啊，不要说是圣人，凡夫，凡夫的功夫禅定啊，修得禅定的人，他是定功在主宰。色界天、无色界天，他是定功，定功还是业力啊？他的业跟我们一般的业不一样，他修定。欲界凡夫善恶业力则主宰，善业现三善道的境界，恶业现三恶道的境界。这个境界的时候，境界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啊！怎么会变现出来？业力在变现出来，所以它是业因果报啊，刹那生灭的相虚相啊，这个是六道里面的真相啊。我们要晓得，要清楚嘛。啊，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诸佛菩萨在这个里面的应化，是他愿力与众生业力交感而变现出来的。啊，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啊，那是怎么回事情？他老人家的愿力跟我们众生的业力感应道交显现出来的，也是无来无去啊。啊，通通都是无来无去啊。啊，那么这个第二段里面说，非为毕竟无来去，这从相上讲，众生执着，相现就来了，相不现就灭了，啊，就去了。我们有这么一个执着，说来也无处啊，去也无处啊。无所者无去也，这个经上讲的无所，啊，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没有处所。为什么没有处所呢？经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法身，你怎么能够说有处所？啊，就像我们今天打开电视机的频道，画面出现，你怎么能说它有处所？啊，我打开，哎，来了；我关掉，去了。这个来去可以说，但是你说处所，你不能讲。啊，如果有处所，就有一定的地方了，就这个处所，那个地方，那个处所就不行了，就不现了。它进虚空变化间，到处都现了。啊，它可以同时啊。许许多多地方都出现了，没有处所啊！再有处所就错掉了，没有处所啊！形容法界法身本遍一切处，其根由来处去处乎？ 这是事实真相啊，绝对不是说哦成了佛了如来果变的事情了，这与我们不相干，那错，那佛给我们讲了已经干什么啊？佛举他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不但每一个人，所有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也是这样的呀。啊，蚂蚁它的业重啊，造作罪业重啊，堕了那么个小身啊，它也是当初出生，当初出现。他那个寿命长短也是受他业力支配的，都是业因果报的相续相。佛法讲轮回啊，六道轮回，其实六道轮回这桩事情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生之前，我们晓得古印度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啊，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他们那些人啊，因为古印度的宗教都修定，在禅定里面呢看到六道，所以六道轮回啊是印度很古老的说法，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是事实啊。古印度这些宗教家呢，对于六道情况了解得很透彻，因为他们的定功能够升到飞翔飞飞向天，实在了不起啊！他知道六道之当然，不晓得六道之所以然，六道他都看到了，情况都了解，六道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六道怎么样超越他不知道啊！这个是佛才出现于世啊，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有不少人想超越六道，但是没办法啊。佛出现于世，把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啊，教给大家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佛为这个才出现于世间的。现代的西洋人对这桩事情呢，逐渐接受了啊，有很多基督教徒，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相信轮回啊，现在在美国就很多 啊，他怎么相信的呢？用科学方法证明了啊，在证明许许多多的方法当中，而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用催眠术啊，把一个人催眠，然后问他啊，你回过去，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都回到前身去了啊，说你现在见到什么，他就说出了状况啊，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这一问着有很多啊，是动物啊，啊，催眠术因此发现了人前身有很多是从动物里头来的啊，还带着有动物的习气啊。现在有很多说这个催眠呢，并不是有意要找前身的，不是的，生病啊，他害这个病的时候找了很多医生，很久都医不好啊，不知道怎么办，用催眠的方法呢找到他疾病的来源 真能够找到，帮助这个医药的治疗，恢复他身心的健康。但是附带的呢，就找到前身去了。把这个轮回这桩事情证实了。我过去有一段时间不长，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我看这个报纸杂志登的这些轮回这些事情呢，我就把它剪下来，现在慢慢就变成一本书了，这个将来可以把它印出来，让净宗学会把它印出来，很有趣味，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事情。那么像现在新加坡这些报纸上，我也常常看到登的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有些人去搜集，我想一两年呢就变成一个小册子，这都是事实，让我们多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那些复杂的业因果报，我们从这些地方啊，这是事实摆在面前，你不能不相信，坚固我们对佛所讲的信心，才知道佛陀的伟大，佛陀的高明，宇宙人生一切事理现象，那讲的真是无微不至，讲的非常的透彻。所以要晓得一切法确确实实不来不去，佛说这些话用意在哪里呢？还是教给我们无住身心，我们不做不到嘛，所以越说越广，越说越深，越说越细，叫你彻底明白了，这无住身心是有此必要啊，那就真干了。你看底下是意即住而无住，无住而住啊，乃立相之极致啊，来去与不来去之相居离。你必须彻底了解真相，什么业意来去这个念头就没有了，通通断掉了，恢复自信，真正的清净。那么佛说的无住身心，你才能做到真实圆满。无住身心里面功夫浅深差别的距离很大很大了，我们前面说过了，初初证得，就是初初可以做到无住身心了，原叫初住菩萨，可是从初住到等觉，那个距离太大了，佛常常在经上告诉我们，成佛修行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跟谁说的？不是跟我们说的，原教初住菩萨，也就是说你真正做到了无住身心，那一天算起，算到三大阿僧祇劫，你证到法云地的菩萨，所以第一个阿僧祇劫证三十个位置，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二个阿僧祇劫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八地九地十地，三大阿僧祇劫从初住菩萨到法云地的菩萨，是这个算法的，没有证得初住以前不算了。 这才下城。这个无住身心情深差别很大，那不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想学，说实在话，学的什么？相似啊。我们学无住身心是相似位的，可能连相似位都做不到。相似位做不到的是观行位。天台大师讲六级，如果完全做不到，照着经讲我也会讲啊，讲给大家听，听得很欢喜啊，完全没有做到啊，还是照住啊，还是妄想分别执着，那这叫名字位，有名无实，有解无行，名字位。有解有行，真的做了，真干了，那叫观行位。就常讲你提得起观照功夫，这就叫前面讲这个法印，你能够把印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时时刻刻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体会那是观行啊，你真正在用功是真的做了做到跟佛菩萨那个境界很接近很像，但是还没有能证得菩萨的果位，那才叫相似位呀！相似位是很接近的，再往上面去，那分真，那就真的是初住菩萨了。这是修学的三个阶段，三个层次我们。今天不用这个方法但虽不用这个方法，原理原则相同的，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般若他们的方法观照照住照见照见，那就是分证位了，但这原教初住了照住是相思维，观照是观行为，那真用功了功夫用不上力了。那我们念佛呢，我们是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功夫成片就是般若里面讲的观照，功夫成片了，我们念佛的功夫得力了，事业心不乱呢，就是他们的照住相思维，理业心不乱呢，就是他们的照见分证位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用的方法是念佛但是念佛刚才讲过了，你要会念那不会念不行怎么叫会念呢？一心称念，那叫会念你念佛还有二心还有三心，那个不会念。你怎么念，功夫也不能成片所以念佛要真正得到念佛的利益，心要干净。世间法、处世间法，统统放下，一心一意称念阿弥陀佛，那叫做会念，你才能够得功夫成片才能够得一心不乱我们今天这个念佛，夹杂的太多了。觉明妙行菩萨讲得好 念佛最忌讳的是夹杂。我们不但夹杂这个世间法了，没有一样放得下，连佛法也放不下啊，还夹杂着佛法，你说怎么得了呢？啊，不怀疑，可能我们同学们都做到了，不怀疑了，但是夹杂、间断，啊，这是我们功夫不得力的原因呢。啊，我们要痛改这个毛病。啊，要真正做到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呢，不是我们口里头念的不间断，心里头意念不间断。啊，不一定在口上。啊，你譬如这都是事实。啊，这老太太，心里头常念挂着什么孙子，他喜欢的这个孙子，他并没有一天到晚念的孙子孙子，没有念的，哎，也没有一天到晚就想孙子那个像，没有啊，但他心上真有，随时随刻提别的事情他不注意，一提到孙子，他眼睛就。